各位家人平安，欢迎大家来上的成为真实基督徒这个课。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看到还有人在陆续上线。我们已经上线的，我们先来与主连结。我们就是。闭起眼睛来，安静在主的面前，来想念主耶稣。我们显现，我知道今天有不少弟兄姐妹是从不同的地方进来，很多人都没有参加过 JMI 的晚校，所以也许你们。不太习惯来安静等候神，但是我们就现在开始来学习。每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聚会也好，要祷告也好，读经也好，我们都可以先把心静下来，心里想着主，跟他说：“我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我爱你。”我想更认识你，我想要听到你对我讲话，我们都可以开始这样来操练。就是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吸引我们。想要更多来认识你，想要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想要遵循你的话，想要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想要遵从你的命令。哦，主耶稣，请你就借着这个课，你来对我们说话，你把你憋在心里很久，看怎么。这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心意，主啊，你就在这个课通通对我们说出来。主啊，我们要来听，我们要来遵行，我们想要做合你心意的基督徒，也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你想什么，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也愿意去遵行。哦，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你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当中。主啊，你现在就在这里，你现在就在这里，你在我们当中，你在点名，点每一个名，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的，你都知道，你都认识。哦，主啊，感谢你，我们把这个聚会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圣灵自己来做你要做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感谢主，我相信。今天上课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这本书，是的，感谢主，有人展现给我看。假如是你还没有的，线上也会有，简体版的已经放在我们的JMI 的 website。相信介绍你的人也会跟你讲，你现在还没有拿到书的话，你可以暂时来看那个电子版。我想，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课跟这本书的由来。我看到一切都是。圣灵在做工， 从这本书的成书印刷到送到每个人的手中，看到都是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我在不知道是18年的年底还是19年的年初，有一次在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哎呀，我们在安静等候神，在分享，在读一本关于内在生活的书，然后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有福气，能够认识内在生活这样一个基督徒该过的生活，常常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与他连结，享受他所赐的平安，享受他的爱，我们心里觉得好有福气，好有福气。那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感触，就说哎呀，好多好多基督徒都还不知道这条路，都还没有享受到这种跟主的关系，享受这种内在生活里边的平安、喜乐，跟常常从圣灵来的领受。因为很多教会的牧者自己都不知道这条路，所以就不会教导，当然大家就领受不到。所以我就说，哎呀，真的好可惜，好可惜哦。就在讲说，应该有人写出很简单的关于内在生活的这些指引哈，让大家知道。那么在场的家人就说，哎呀，是我们来为这件事祷告。但是一直好像就是没有动静，一直到去年的夏天，圣灵有催逼了，刚好那个时候是疫情爆发，然后大家都在家里，然后有一个催逼，好像说世界各方面的情况看起来都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能，事情不能一拖再拖，该有的全备的福音要传就要赶快传，所以就好像有个催逼，我就跟周牧师讲说，好像有个感动要写这样的一本小册子，刚才有人问说小册子好像是在 JMI 的网站。Yeah, 有人已经看到了，是简体版的。刚才有人问说这个电子版是在哪里还是什么 ？OK， 然后周牧师就说非常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小册子。后来圣灵就感动，然后大概在九月份的时候，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初稿就出来，那么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就一直为这件事代祷，一直为这件事代祷。后来我初稿也发给几位，他们看了，发给一两位同工，还有牧师，还有特别是国内的，大家就说哦，很需要，盼望能够快点印出来。结果神也感动。国内一位牧师，他很有感动，他就说要大印，所以就印了一大批，而且分散到各地。那到后来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只能看繁体，看简体好像就隔了一层帕子一样，老是看不太清楚一样。那我们觉得为了这些 家人的需要，怎么样也需要印一些繁体的。那后来呢，因为环境各方面的改变，就繁体的就在台湾印了。那我们一位姐妹也是圣灵感动，她非常的尽力，我们的李姐妹哈，非常的尽力，她差不多一手包办，从排版，从有些地方要重新排版啊，设计封面啊，然后到印刷到寄，而且寄不是一批批的寄，甚至是个人一个个的寄，费了好大的力气，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所以我们当然深深的感动是感谢这些肢体。当然在对稿的时候也有两位姐妹就跟我对了好几次。然后在国内也有三位同工，他们也是反复的对稿啊。这些肢体都是摆上自己要来完成这本书。所以我看到一切都是圣灵在做。后来呢，就是有几位同工就说，那既然有书了，牧师你可不可以开个课讲讲怎么用这本书。那我祷告之后觉得也是应该的。我前两个月就决定说我们要开这个课，那当时祷告的领受就是说，至少我们要花10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来好好看这本书。因为讲到内在生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明白的，甚至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进入的。这本书非常的简单，只是把那个大纲写出来，但是我们就是需要有一些讲解操练。我在书里边甚至讲说，我们在读这本书然后可能操练个几年，我们可能就应该可以走上这条路。所以我想说，至少我们花个10个月一年，最好就是10个月，因为想要明年我5月份讲课的时候到5月份就停了。那我也在想说，假如我们真的大家好好的学，我不知道今天我也不想叫大家举手了哈，里边一定有一些粗信的，但是可能也相当一部分就是老基督徒，也相当一部分就是想要知道说以后怎么用这本书来带领别人能够走上这条蒙福的路。所以我们大家都来认认真真，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试用这本书，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认真真来学习，来操练，来彼此分享。那盼望说这一期之后呢，大家都能够使用工具，能够把一个信主的人就直接就带进这条蒙福的路。我想到我跟主说，到10月中我就80岁了，那假如是完成这本书的分享之后你要把我接走，那也没关系了，就已经可以，已经很多人可以来分享了，已经很多人知道怎么使用这个工具来带领人了，那就愿主的旨意来成就。现在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言好不好。前言有书的我们可以翻开前言， 我先读一下哈，说，据1970年一个统计，全世界自称基督徒的人超过16亿。然而真正遵照主耶稣的吩咐，跟从他的却是极其少数。绝大部分只是参加教会活动，或是参与外面服事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并未与主在里面发生应有的真实关系。主要是因为2000年来，教会越来越世俗化，没有把主耶稣全部的吩咐教导信徒，导致大多数信耶稣的人从未听过前辈的福音，以致无路可寻。而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必须照主耶稣所说的领受他的圣灵，由圣灵重生，与他连结，常住在他里面，过着随从圣灵的生活，并愿意让十字架来改变他的生命，进而越来越像耶稣，才可能是基督未来的心腹。这是第一段，我就想，当我写，我还没有写这本书之前，我就觉得我以前自己藏的福音都不够前辈。虽然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关于内在方面这些的领受跟追求，但是好像没有一个系统，没有一个系统化，没有把它总结出来，所以有时候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大家也听不明白。那我想起我自己以前的教会跟着我爸爸去的那个传统的教会，根本就没有讲这些的，都是讲一些宗教性的道理。后来我自己去到一个比较讲生命的教会，那么那些带领的人，他们是有注重生命的问题，也有在那里我也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有过内在生活这方面的书本信息，好像盖恩夫人的传记啊，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啊等等，这些书我都有机会接触到，所以我才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倾向走这条路。当时呢，就是说也是没有比较概括的深或者深入的一步步来带领，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以前带领信主的那些人，我还是欠他们，没有把他们一个个引进这条路。那在我们小组里边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觉得说，哎呀，以前自己所听的福音还有自己去传的福音根本就是很表面，很肤浅，很不前辈，只是一点点，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多数的教会都是想扩展，人数越来越多越好，不是说没有注重说每一个信主的人要把他们直接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直接跟耶稣连接上。甚至很多教会根本没有讲圣灵，有些还拒绝圣灵，拒绝讲圣灵，有些讲的话也没有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重大的工作，而是强调圣灵会给恩赐，所以都非常的不前辈，不是耶稣要人来信他来跟从他的需要进入的地步。 所以我们都领悟到说这个真的非常的不够，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从头开始，一定要从头开始，让所有的人，所有信主的人都知道说耶稣讲些什么，耶稣说人要来做他的门徒应该怎么做，人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跟神有连结的，里面有他生命的基督徒，遵照他的吩咐来生活的基督徒。最近我们在小组里面，就是因为说要开这个课了哈，也而且书也大家刚刚拿到手了，有一位姐妹她就非常落地，非常认真，她把书寄给她以前传福音的那些人，那些弟兄姐妹，而且一个个打电话说你们一定要来上这个课。他说他差不多打了40个电话，每一个电话大概花了20分钟，邀请他们一定要来上这个课。所以我就想请这位姐妹，台英姐妹，你再请你举个手，让 host 可以给你开，对，他举手了，你就
谭英，请你开麦克就可以说话了。
你自己开麦就
好。 OK， 好，牧师有听到，
是
感谢主，谢谢牧师的介绍。其实从一开始牧师讲的每一句话，我有很深的领受，也就是我自己心中的写照。我自己信主多年，在最近3年多以前，心里就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空虚，不满足。我是算多年的老基督徒，好像在外人眼中看起来，我们都按照教会的教导该装备该什么都有，但是就感觉跟神的关系好像中间还是有个怕子，就是那个连结度不够。所以我也一直祷告，感谢主，大概3年多前让我在不经意的状态下，我接触到 JMI， 从听那个周牧师的录音档开始，后来知道有这个课程，我就加入 JMI。 当然慢慢的也郭牧师的教导一直引导，当然真的这本小册是从头到尾都是神的带领，感动郭牧师来诉说，我觉得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也真的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像我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现在在重新审查自己跟神的关系，重新来更认识我们基督的信仰。好，我大概就这样介绍，谢谢牧师，谢谢。
还有一位姐妹哈，她二十几岁信主，那个时候呢他好像病得医治，然后他信主之后就觉得要报答耶稣，他的命是耶稣救的，他就要报答耶稣，然后就很认真，他说他开始信主的时候每天读17章、17、18章圣经，然后他也进步很快，然后教会呢看到他这么火热，又这么认真，所以就栽培他，而且很快大概一两个月就派他出去传福音，所以他传到现在10年，但是大概是一两年前，他忽然觉得他所传的福音都没有办法使他 承受他受到的受到的打击压力，所以他就在神面前学习安静的一段时间。后来他也是进入了这个水流里边，就觉得大不一样，大不一样。他现在每天可以得到保住。我们请凤云姐妹来分享，她举手了，这个 Alice。好，你开麦。
哦，好，牧师好，还有在渴望成为真实基督徒的每一位家人平安啊，我是凤云，也是在神的恩典中呢，有幸我们在郭牧师的小家一起来追求生命的成长的。像牧师所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说我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在这个前言里面提到的带引号的基督徒，老基督徒啊，呵呵，我呢是94年信主就是因为得了一个抑郁症现在叫抑郁症，那以前叫那个叫那个什么，叫那个神经官能症其实就是抑郁症就是活不起的那种昼夜不能睡觉是在那种疾病的那个里头被折磨的，就是非常绝望。后来呢就接受了耶稣就开始在教会中来追求。我是在一个家庭的教会体系里面开始认识主的信了主大概是5个月左右，5个多月之后被圣灵充满像牧师介绍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一个神迹遇见了耶稣，因为我这个病得医治是没有吃药的，因为那个没有药对我的病起作用。所以呢有一天呢，圣灵就是给我一个感动，我现在知道叫圣灵的感动。当时呢就觉得说，那我这样的吃药还天天祷告，如果我的病要是好了，那算谁给我治好的呢？如果我要吃药好的，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要信一辈子，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个耐力。那如果要是我要是那个不吃药的话，我万一不吃药，这个耶稣要是给医治我的话，那我吃药还花这么多钱，我还没有钱。所以我就当时想了想，我就在我自己的身上做个试验，我就一个礼拜的时间不服药，不管怎么痛苦我就一块药不吃，但是我仍然天天祷告因为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嘛，人家我听到的福音就是你信耶稣你所有的病都得医治就是一个医治人的福音。那我就开始相信了之后呢，一点一点的呢，就是因着我有这样一个困惑，我就祷告把药停掉。停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发现我停药的期间和我服药的期间没有差别，就当时就心里生出这样一个勇气，那我这样的话，既然吃药都不管用，我为什么要吃药？所以当时呢，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都凑到我家那个灶坑里面，灶台那个底下烧火烧柴的那个灶坑里面，就从此不再吃药。我就想，我信那个主你要能救我你就救，不救我就死了吧，反正我觉得我活的也活够了。所以就在这样的里面呢，就开始发现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大约不到半年，我所有的病全得医治，而且呢教会受洗，赶上我就受洗，受洗那天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发现呢，受洗之后被圣灵充满之后，我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时说不清楚，我现在知道呢，就是我里面真的是跟这位神连接上了，认识的这位神，真有这位神，真的经历到了这位神，所以我就像牧师所说的，拼命的来追求主那个时候一天就读最多的时候读70章圣经
不是70章，
80章，因为太渴慕了嘛，我想我要认识这位主必须通过圣经，就这样的开始。那逐渐的呢，就是不到我94年信主，我94年8月6号信主，那我95年的7月份就被教会派工了就开始 传道了啊，就开始传耶稣了，就这样开始一边的接受教会的栽培，一边的来出去牧养，就这样的，还不对耶稣呢只是这样一个经历而已，病者医治的经历而已啊，至于其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我所传的福音呢，就开始在接受的这个福音呢，是信耶稣，耶稣能赦免我的罪，能医治我的病，将来能够救，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救我上天堂，我所得到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这样一个福音。我觉得好啊，那信耶稣病者医治还能上天堂，这个真的很好。就我所领受的这一个福音呢，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所领受的福音当中是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从来没有知道我所领受的是缺乏的。这就在这个体系里面呢，一直的来牧养，在追求，也带着大家一同来追求主啊。就这样的追求当中呢，我发现我生命中或者是说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05年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生命中有一些问题，但是我没有人给我解答，我不明白那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发现我所听的道和我在讲台上所传讲给别人的道，它就不能在我身上出来。就是我说的这个道，或者听别人讲的这个道，或者是我自己在圣经当中读到的一些亮光所分享出来的，觉得这个圣经里面神的应许这么宝贵呀，这么丰富啊，这么好，我怎么发现它跟我就没有关系呢？我怎么就发现这个圣经中所写的记载的这么好的这个基督的这个，比如说耶稣的那个生命那个得胜，我怎么就发现我身上没有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处在一种什么阶段呢？就每一年在一些十字架功课面前，我现在叫功课十字架，那以前还不会这么说，以前就是常常会失败，那个失败到一个地步就是爆炸的这种血气，就是跟没有信主前的那个状态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当我失败的那个光景的时候，就会回到我信主之前的那个性情里面，这个是我心中一直困惑的东西，但是呢没有人给我解答。那么我也仍然在这条路上一直追求，一直到2019年，我们全教会经历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环境啊，那个时候就是教会受着那个传销的冲击啊，那个时候我是在教会里做一个牧区的负责同工啊，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专注神了，我也信不着神了，我也靠不了神了，我觉得我要不再站住的话，那我的所在的牧区就被这个东西全军覆没了，那咋办呢？我就站起来，我就停住，我不能再跟你们下去了，我不能再跟着这个教会的这个主流再走了，再走就走到传销里去了。所以当时就这样的一个决定。后来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些事情我不过去，不必去细说。那后来呢，就在这个事情的结果当中呢，是把我赶出教会，我这个人被教会赶出去。那我就面对这样一个环境，我就质疑我的信仰，我说我信的主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不知道我在你的家中是何等的忠心。因为我在这那个时候，从我信主到2019年，我是整整服侍了25年整，差一个月25年整的时间在教会当中。在我孩子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教会中服侍，所以因着我的服侍没有管好孩子，我的儿子也没有考上大学。所以呢，后来的时候呢，又在我儿子生儿子，我孙子出生的时候呢，别人都能够照顾家，我却没有时间顾我的家，我就把我的儿子也没经管着，我的孙子也没有经管着啊，我丈夫常常被我扔在家里，跑在教会里，脚都跑冒烟了。我就是在这么我尽心竭力的去爱耶稣的时候，尽心竭力去做主公的时候，我说主，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就当时呢，就这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就跌倒。在从我跌倒到进到芥末爱呢，中间有9个月的空档，在这个期间我就安静下来，我就在神面前透过神的光看到我自己，我原来是一个 神将我的本性摆在神面前。我原先认为我在教会中追求这么多年，我在这个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的体系里面，我没有一个敌人，我没有一个仇人，我认为我是爱耶稣爱弟兄姐妹的，我的生命已经被主那个得着到一个地步可以得胜了，似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自己。那当这个环境临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我的牧师苦读，我对我一起跟我一起站出来的八位同工苦读，因为没有他们在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会到这个地步。所以就是内心当中，我就发现我不单是苦读，甚至是恨人啊，包括嫉妒，所有一些就是在从前我站在讲台上去来教导大家说我们要来爱耶稣，要把我们不要去嫉妒，不要去恨人，不要去这个得罪神，就是我所教导的那些道，我所教导或者我领受那些道，现在我完全是被这些的黑暗所笼罩，甚至所被这些罪所左右着，我无能为力，所以我就跌倒。所以今天早晨当牧师说凤姐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呢，我就安静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里面，我就是自从我进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来，我就是那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儿子，也是今天我们要成为真实基督徒当中的那个老基督徒。自从我2020年进入到这个网校，我就像一个才信的，就是跟谭英姐所说的是，我就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我一开始听到认识圣灵被圣灵管制，圣灵肉体十字架。当这个道一进来的时候，因为我这些年我说我读圣经读的很多，但是我真的没有读懂圣经啊，真的没有读懂。所以神的灵透过神的器皿，开始把神的道，把耶稣自己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认识到我所经历的19年经历的那个被赶出教会，就是神透过十字架来做掉我的肉体。所以当我接受这个道，开始圣灵就恢复了我跟主的关系。所以透过芥末爱的这个教导，让我认识到我所接受的福音当中缺少了最重要的两步。第一个呢，就是缺少对圣灵的认识，没有连接在圣灵的身上，是时连时断。我那个连接就在聚会中连一连，回到家中就断开。所以25年我的生命没有被真实的改变。那个改变有没有改变？大家有看到我的改变？我那个改变是叫什么？叫浅悔改，浅层的悔改，或者叫人造的悔改，或者我给他起个名就叫理性的悔改。我认为我是基督徒，我要有爱，那我就要爱人呢，是照着我的理性去爱，不是基督的那个丰满的爱从我里头流出来。我发现我的那是外面改了，里头不认识神，是在那种状态里面。那我这是我进到这么爱开始被圣灵的一个开启当中，我看见我以前的信仰真的是，我就从神我的信仰，从神我接受的教导，我就发现在我以前所在那25年当中的接受的教导当中，有太多有一部分是圣经所要教导，耶稣要教导的，我没有领受到的。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圣灵的教导，不是圣经的说法，是一些人的规条，是一些人的遗传，是一些人认为的东西加增在我的信仰当中，被我当作信耶稣的真理去持守的。所以在这二年的当中，我发现圣灵重建我的信仰，把我的这个人的信仰现在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让我每一天与圣灵连接，与圣经连接。我发现我以前跟在教会中的追求的那个连接是连接在追求圣灵呢，我们教会是接受圣灵的，但是我所接受的那个圣灵呢，是给人恩赐的，是在圣灵的恩赐，在圣灵的能力，在圣灵的知，在圣经的知识，是走在那个感觉的层面上。所以我认为我得着那个主呢，只是个感觉。那么真实的得到主呢，是在环境中爱耶稣，背十字架， 承受与主一同来那个连接，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一个彰显。所以现在呢，神透过在这么爱这两年的追求呢，圣灵就把我连接在主身上，连接在圣灵的身上，连接在圣经的根基上，使我今天能够甘心乐意的被制作背十字架。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再也没有愁眉苦脸，只觉得说主在叫我学谦卑，因为我这个人实在是骄傲，我这个人实在是没有爱。所以现在呢，神带领我找到了这条生命的道路。以前呢，总结我是神找到了我，我没有找到耶稣。现在是神找到了我，我也找到了耶稣。以前呢，我的得救是一半的，我是一半耶稣，一半世界，一半人，是一半恩赐，里面是一个掺杂的信仰，什么都有，什么都要，什么都爱，也爱耶稣。那现在呢，我是除了耶稣什么也不想爱。所以感谢主我盼望呢，就是在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我相信我们听到耶稣福音的家人呢，都是要真实的得到主，真实的得到主自己呢，主自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我发现我以前就连接在教会的牧师身上，牧师呢在很多事情当中成为我的主，当然牧师没有说他是我的主，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信仰连接在这个人的身上，以为人说的就是神说的，所以很多听错，该神的话该听的不听，人的话需要过滤的不过滤，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就真的是从神把我从一个宗教徒变成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神把我一个从肉体跟随在肉体里面追求侍奉主的一个属肉体的信徒，现在呢让我懂得叫连接在圣灵的里面，连接在基督的身上。好，我盼望今天进来的每一个家人呢，要谦卑下来，花一点时间来寻求主啊，这道是与不是啊。我盼望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基督的里面，让我们都被神制作成为基督的心腹。好了，牧师，我就分享到这儿。牧师，
好，谢谢凤英姐妹。他本身就是个传道人，所以他的感受非常深，也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在前言里边还提到说，这本小书不是不但适用于初信的基督徒，也适用于未受过全备福音教导的老基督徒。他刚才就说他就是那个老基督徒。这本小册子不是单单用来读的，而是作为实践操练的指南，最好是有人带领，与走同一路的肢体同心追求，并在圣灵的帮助下持续的逐渐认真操练，历经几年定可步上正轨，逐渐成为越来越像耶稣的基督徒，就是天天活在主里面，事事随从圣灵引导，乐意背十字架跟从主，满有平安，大有喜乐，最后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等待新郎来迎娶。我们书的背面好像简体的没有这一页哈，就是说在上一世纪或者以前，经常听到的福音是信耶稣得永生，注重来生的福分和保障。本世纪因世人生活的紧张及压力，令人难以承受，就是很多有抑郁症了所听到的福音及见证多是信耶稣得平安，着重今生的解脱跟释放，像凤英他就得到释放。然而主耶稣亲自到世上来，牺牲自己的宝贵的生命， 买赎信徒归他自己，他的心意绝非仅让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或者死后才得永生。他绝不要我们成为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或甚至是一个与他无关的基督教徒。他对近前的基督徒，也就是遵守他一切命令的真实基督徒，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今生他要以他的名改变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他，至终成为极其荣耀的心腹，等待他来迎娶。我们在这个前言跟后言里面一直讲到心腹心腹心腹这两个字，可能有些基督徒还不太常听到，不太常听到说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你知道基督拯救我们，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流出自己的宝血来救赎我们，就是为了他不是只要我们得一点点福气，或者病得医治啦，或者有一点平安喜乐，或者有一个依靠，一有什么事赶快跑到主面前来祈求祈求祷告祷告祷告但是呢不只是这样，主要给我们的多得多了，多得多了。他除了今生要我们因为与他连结，常常有他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很自然而然的，不是理智来决定的哈，自然而然的常常有平安，常常有喜乐。而且因为他的连结，因为圣灵的指引，我们活在圣灵的引导里边，常常做错事自己会知道，或者是当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自己知道说不对不对，这不是从主来的，然后他会给我们赶快来倚靠主，一跟他连结就很自然的，你就会有温柔出来，有忍耐出来，有包容出来，有爱出来，是自然而然的，那个生命自己活出来的，不是靠我们硬要自己我要表达一点爱，我不能发脾气，我一定要把气压下去，不是这样的哈，就是那个生命本身它就会活出来。那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呢，除了说这些呢，他对我们还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你知道吗？我们信主一开始呢，就好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找到了一位救主，这个是救主跟蒙恩罪人的关系。接着呢，慢慢慢慢我们可能关系会进一步，好像老师跟学生那样的关系慢慢慢慢的我们会有一点爱他，但是最终呢，他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这个心腹属灵的我们从人，你从人来看，你说人与人之间什么关系最亲密？当然应该是夫妻了，是不是？当然现在有些夫妻吵吵闹闹的也有啊，但是我们是说正常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应该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要跟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而且是永恒的关系，他要把他的一切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共享。我们现在说我们可以共享平台，我们可以共享什么共享什么，就是那主耶稣要把他在神里面一切的丰盛要跟我们共享，而且是到永远。 而且我们的身份成为他的心腹，那就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几乎是就是说跟主是完全联合成为一体。人家看到你就是看到基督，人家对你的态度就是要好像他对那个万王之王的态度一样。在勇士里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你知道在圣经里边最后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吗？在启示录21章第二节，圣经能放出来吗？或者我读给你们听好了。启示录21章就是最末了的时候哈。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其实也就是教会已经被炼尽的教会，那里从天而降，已经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教会就是有众多的被主遵守主的道，爱主，单单的爱主，也被圣灵制作炼净，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那个老我，完全是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基督徒的汇集，就是一个教会，就是到最后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要来等候丈夫，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心腹是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来装饰整齐，也就是要被圣灵制作，要被圣灵制作。好，我们可以在我们一信主，你知道我们里边那个老我的生命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了就死掉了，不是的，他还在里面，只不过是在这个生命之外，我们又接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那往往呢，当我们还幼嫩的时候，我们灵命还很幼嫩的时候，我们是常常那个老我的生命把主耶稣这个新的生命，属灵的这生命挤在一边，他活不出来。活不出来，我们成为他的狼主，我们一直跟他相争，我们一直跟他为敌，他叫我们要这样，我自己的意思不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常常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还在那里，而且还很强很强。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信主一开始有几个月啊，或者一年呢，我们有个蜜月期，我们就这信主好得不得了，好喜乐好喜乐，我们也活得跟以前不一样。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这个人改变了，改变了，你自己也觉得你大大的改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是呢，当我们遇到一些试炼，遇到一些环境的改变，就像刚才两位姐妹的见证，台一姐妹她说她几年前她觉得自己很空虚，一个信主的人怎么会空虚呢？明明耶稣在你里边啊，那就是说我们没有满满的得到耶稣。那凤仪姐妹更是说她到一个地步都怀疑了这位神是不是真的， 他没办法理解，对他以前传的福音他来一个大问号。那就是说原来耶稣并没有完全在掌管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边满满的有耶稣。所以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心腹，那主耶稣要借助很多的很多的过程来制作我们。首先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我们要读他的话，是吗？我记得我们春季班有很多的课程，我们要领受他的灵，然后我们还需要学会来受圣灵的引领，常常来求问他过随从圣灵的生活。我们要顺服，常常的顺服，然后当十字架来的时候，当圣灵要制作我们，给我们不同的环境，给我们一些人事物来熬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是从主来的，我们愿意接受，愿意从中来让神把我们的老我做掉，让他的生命成长，这样我们慢慢慢慢慢慢才能够越来越多的耶稣，然后最后才能够做成一个完全像耶稣一样的人，才能够做耶稣的心腹。就是你要做耶稣的心腹，要门当户对，我们凭我们那个老我做不了他的心腹。所以其实当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意，我选定我要他以后成为我的心腹。你说我们信主的人，你幸不幸福啊？耶稣不是单单拯救你，帮助你一点，听你一点的祷告而已，他是选定你的，要你做他的心腹。你要不要回应？你要跟他说，主啊，我愿意。当然这个愿意后边就要有一个过程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课要一点一点来学，一点一点来操练的。我觉得耶稣好爱我们，好爱我们，我们能够认识他，被他拣选，来相信他，首先接受他做我的救主，接受当我们知道说原来不止这样，原来他要聘我，要我以后成为他的心腹，我当然要来回应他。我想在我们这首诗，这本书里边第一章说接受耶稣做救主，进入新家庭，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下边我们有一点点福音的内容哈，我想你有书自己看一下。最后翻过来，我们这里说 你成为神的儿女了，并且要记下这难忘的一天，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我接受了主耶稣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做我生命的主，掌管我一生。我现在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新造的人，开始新的生命和生活。我觉得你要是有书的话，你可以加上一句，加上一行，就说我从此要爱耶稣，我愿意做他的心腹，我渴望成为他的心腹。这是我们刚才讲，你可以加上这个，然后你再签名。因为我们当中，我想绝大部分都已经是信主的。当然，假如你只是慕道友，今天有幸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课，你听到了这些，你心里好激动，好激动，你好感动，你也愿意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加上这一行，签上你的名字跟写上日期。因为我们的主救我们，不是要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他不知道预备了多久，预备了这个救恩。他在某一天，他遇见你，他看上了你，他呼召了你，也可以说他拣选了你来成为基督徒，不是要你享受到一点点福分而已，他是要你享受他全部的生命，他全部的丰盛，也就是来成为他的心腹，一直到永永远远都跟他共享他的丰盛。哦，有人说最后一句，就是说你可以说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来爱耶稣，我渴慕成为耶稣的心腹。这是你从心里，真的，你今天有这个感动，你就写下来，不是我勉强你的哈。就是说你真的有这个感动，你就这样写上去。哎呀，我想到主的爱，我们今天不够时间来分享，也许下一课我们还要来分享主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奇妙。也许下一节课可以也有一两个见证来分享，你遇到主耶稣是何等的奇妙，你决定爱上他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一首诗歌，因为是主先爱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真欢乐，我真快乐，主耶稣爱我。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放出来。
真欢乐，因为天上父神在圣经中说明他爱世人，圣经中说在奇妙事甚多，最宝贵的就是耶稣爱我。我真欢乐，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快乐，耶稣爱我，耶稣既然爱我，我是 随愿心流当把主遗忘，主人看顾不论我在何方，为道主慈爱怀中最稳妥，因我想起耶稣时代爱我，我尽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既然爱我，当我将来草芥荣耀君王，那时我必选择诗歌高唱，这是我永远要唱的诗歌，何等奇妙主耶稣竟爱我，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
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快乐因耶稣爱我，耶稣既然爱我。
阿妹，当我将来朝见荣耀君王，那时我必选择诗歌高唱，这是我永远要唱的诗歌，何等奇妙主耶稣竟爱我，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我们要把这首诗收藏起来啊。周牧师也很喜欢这首诗歌，常常会带我们唱，主要就是后边这个副歌，但是我觉得前面歌词也非常好。好吧，我们等一下想办法把歌词发到群里边，最多就是联络沟通群吧。感谢主，耶稣竟然爱我，在千千万万人当中，他怎么会看到我呢？我是那么渺小，但是他居然看到我，他来呼召我，他要爱我，他也要得到我的爱，你说奇不奇妙？奇不奇妙？我们的主真的在勇士里边，我想除了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你知道在外国哈，他们最常讲 I love you, I love you, 随时随地对孩子也是 I love you 啊。丈夫妻子当中也是 I love you, 是我爱你，我爱你。我们要是每天常常来跟主讲我爱你，我爱你，这是主耶稣最爱听的祷告。因为爱人嘛，讲的就是爱，别的都不要紧的，而且耶稣里边什么都有，他什么都会，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没有什么当我们在勇士里边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什么需要求啊？求说哦，主啊，我这个需要你帮助，那个需要你帮助，没有了。在那里就只有爱，难怪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讲的， 这个也会归于无有，那样也会归于无有，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在永恒里面就只有爱，那当然就是主跟我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再来唱，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我们也来跟主说，我也爱他。哇，有什么关于我爱主的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还有一首我最喜欢的，我每天都唱的，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心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连接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抹消我，使我心全然属你。哦，主啊，是的，主啊，我爱你，我心爱你，就像彼得一样。主耶稣说，主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主啊，是的，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愿你来吸引我，吸引我，我渴慕更多爱你，请你来吸引我，使我常常爱你。主啊，我需要你来炼净我，不要像刚才姐妹讲的，我爱耶稣但也爱别的，我爱耶稣但是也爱他的恩赐。我不知道说耶稣里边就自然有恩赐，我只要单单爱耶稣就够了，不要去追，我一去追求爱，要那些恩赐，我爱耶稣的心就冷淡了。炼净我，不让我既爱耶稣，又爱我的，又爱世界上的某一些东西，爱名誉，爱地位，爱被人高举，或者是爱事工。主啊，炼净我，炼净我，让我单单爱你，愿你的爱来摸着我，让我完全爱你，我的心完全爱你，全然的爱你。 主耶稣，愿你的爱今天就来吸引我们。就来吸引我们，借着诗歌，借着今天所分享的，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你是多么的爱我，你竟然爱我。我走在街上，可能没有人认识我，因为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但是你居然看到我，你居然爱我，你竟然爱我。主啊，在跟很多人比起来，我不如别人，不只是渺小，我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不可爱的东西，我有很强的自己的意识，很强的老我。主啊，但是你不计较，你就是先爱我，你愿意，你愿意先爱我，先接受我，然后要慢慢来制作。你不嫌麻烦。哦，主啊，主啊，我怎么能不来回应你的爱？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渴慕让你来制作，成为你的心腹。在这个课程，我要好好来学习，好好跟大家一起来操练。愿你的爱摸着我，每一次每一次每一堂，我都被你的爱摸着。哈利路亚。